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McDonald's 推出一款汉堡，让您和您的家人一定愿意以两倍的速度前来购买，保证您还会想再看一眼。介绍 McDonald's 全新的 Daily Double， 有双层牛肉、奶酪、生菜、洋葱和番茄，绝对经典，而且价格绝对让您和您的家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因为全新的 McDonald's Daily Double 只要1.89元，对，只要1.89元，所以赶快过来尝尝全新的 Daily Double 吧，价格和参与分店后有不同。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全方位广场带给您全方位的讯息，欢迎收听 Julie 为您主持的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各位听众，欢迎再次收听今天的全方位广场。那全方位广场呢，今天为大家选了一个推背图的专家罗伯特博士。他在5年前呢，跟还有今年1月份呢，成功的预测了马英九会当选台湾的总统。那他也曾经预测呢，下一次的中共的接班人就是习近平跟薄熙来。那因为最近王立军事件呢，大家觉得薄熙来可能已经没有希望，可是呢我们的罗伯特博士呢，他以推背图的为背景呢，他还是坚持其实呢薄熙来还是非常有希望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他怎么说，因为呢他的观点可能跟一些听众呢非常的不一样。好，罗伯特博士，很欢迎你接受我的访问。那最近就是关于王立军的事件呢，还有就是在前一阵子温家宝也说话了，就是那你对这个薄熙来他以后接班的可能性有什么分析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哈，他今年呢肯定是会暗淡下去的，但是呢我的预测他明年就会有一个复起的一个症状啊。
哇，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有什么依据？
只要推背图上说过的事儿哈，99.9%是准的啊，不会有大差。另外呢，从温家宝和这个宁涛当政以来的所作所为啊，能够看得出来呢，他们这些政府呢算是稍微有点失败的这个问题啊，有点失败。因为温家宝也好，还是胡锦涛也好，这个他们推行的这些个政策呢，到现在都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才会有薄熙来这几年的唱红打黑。但是薄熙来唱红打黑呢，在温家宝眼里面呢是有一个非常左倾的危险的一个信号的啊。温家宝呢在中共呢一直以来他是一个右派啊，他从文革到现在一直都是右派啊。那他呢在这个政治斗争中呢，他被左派呢曾经冲击过，说他被左派呢有非常深刻的这个警惕性啊。但是呢，如果从一个正常的温家宝自己所说的民主也好呀，或者政治改革的角度来看哈，温家宝如果觉得你要想搞政治改革或者找一个民主来说的话，首先前置言论自由就是最大的一个民主上的一个障碍啊。那么你自己就像德福顺说哈，我不同意观点，但是我极力的保护你说话的权利啊。比如说像唱红，唱一些歌曲，这些歌曲呢本身是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一些歌曲啊，共产党的根子就在这儿。那你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政党的话，你说这些歌曲都是不对的，都是反动的，那么你就是自己砸自己的这个脚面呢。
那是不是就表示温家宝他觉得自己是在改革？因为以前可能中共比较唱红，那可能就是比较没有民主，所以他现在提倡民主，所以就想不要把钱的这种中共以前的唱红啊什么这些看出来，就觉得会就是是不是走后头路啊什么的。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了啊。但是呢，首先呢你要知道唱红的话，比如说群众在唱这种歌曲的时候， 会钳制的自由吗？或者说会不让任何人表达自由的情绪吗？因为现在社会确实不公平，你知道吗？
你就觉得他们的自由是有选择性的，
对、啊、
是不是？就是说，哎，他们觉得可以的就可以。那如果他们觉得哎，对他们有威胁或是比较不允许的，就不可以。所以说，不是全面的自由，是有选择性的。
对，就是说呢，温家宝所倡导的或者向往的自由呢，他其实跟政治自由精神呢还相差很远。虽然他自己表演得很像哈、啊，表演得很像，因为现在温家宝哈在中国的话，我们也都称其为这叫什么影帝嘛，啊，就是他是很会表演，啊，这个眼泪啊，巴拉巴拉掉呀、啊，这个比刘备掉的多啊，你不管是哪闹灾，他去了以后肯定，比如说日本地震去了一样，啊，泪洒飞机场啊，在这个天空中长还往在那个。直升机上撒眼泪呢，都是温家宝常干的事儿。
很多民众还很蛮受感动的。
这十年确实中国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十年。温家宝，你唱来唱去说要怎么样关心民众，怎么样的知道民间疾苦，怎么样的去这个号称民主了、改革了、弱势了、照顾这些群体了，你做了任何的事情了吗？啊，你连一个简单的一个食品卫生，你都食品安全都搞不定。你有什么话可以说让大家来遵从你的这个改革，政治改革你会被国家改垮了呀？这样改革是不是给这个啊既得利者或是这个利益集团像一个合法的外衣呢？
嗯、
啊、我们要先质问你的、
嗯、
啊，另外你下野了以后的话有很多人会起来会质问你的，你要知道这事情不会说是因为你把国家一人打倒了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嗯、对，以上的观点是从罗伯特博士的观点。不过我们今天就再来谈一谈，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薄熙来还是有希望，好吗？就是这么那么简单推背图吗？应该还有其他的你的立场或是观点或是什么历史背景啊什么的。
就是从一个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讲呢、
嗯、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说这个人下野了以后他就没有希望了嘛、
嗯、
因为比如像邓小平他也是三起三伏的、
okay.
当年邓小平被打倒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邓小平完全没有希望了、
嗯、
邓小平当年被老毛下放到江西，那是一个工人、
嗯、
那比现在薄熙来还惨
okay,、
啊、
而且他说的背景也更没有那么开放或什么哈、
啊。不，邓小平的背景呢是很厚的。
我是说那时候的局势，
对，那时候局势呢就更
不
一样
了。对对、
哎，你要翻过身来呢是更难的。
是
那薄熙来打倒的话，他是不是全盘尽输呢？我看不是，
嗯、
因为他根儿还在啊，他的这个后台和他的这个势力范围啊，并没有被完全铲除。那另外呢，薄熙来现在被打倒了以后呢，表面上看打倒了，但是现在中共呢还没给他定罪。
嗯
啊，因为现在可能要先他的程序应该是。先把薄熙来控制起来、
嗯、
然后呢带大员呢去重庆去翻底儿，那、
嗯、
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嘛、要给定什么样的罪，是贪污呀，是舞弊呀，还是你这个越权啦，还是你这个违反了党章啦，或者是违反了这个人权啦，你要找一个罪名，但这个罪名呢还不好找，因为现在民意上呢对薄熙来还有一定的支持、
嗯、
你很多时候要投鼠忌器，再加上呢太子党本身呢也是有一定势力的啊，你也不能把薄熙来打太厉害，斗得太狠。
嗯，
因为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时机呢，对于胡温来说不是特别恰当，因为他们已经快要下野了。
嗯，
在下野之前，你这么放手一搏的话，哈，
嗯，
可以看作是平衡太子党和这个团派间的这个势力范围的一个官子儿的这么一个棋局啊、
嗯。
但是呢，从我的角度来看，
嗯。
胡温呢在这十年里面呢留下了大量的政治上经济上的问题啊，那薄熙来如果是习近平如果上台的话，一定会着手呢去推动一个新的政策新的改革、
嗯、
那么不管是从贫富分化上也好，还是从中国的政治环境上也好，还是从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上也好，都会有一个大的扭转一个转变、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启用薄熙来，我是认为80%他会复出。
哦，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薄熙来跟习近平他们的就是关系吗？
这个呢很多都是妄测啊、
嗯、
但本身呢薄熙来和习近平都是属于同样的背景，红色的第二代、
嗯、
啊、
嗯 okay、
那么都是呢邓小平的这个势力范围内的一些个红二代啊、
嗯、
薄熙来习仲勋薄一波和徐仲勋呢都是属于跟邓小平呢过从比较密切的人，都是比较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人啊、
嗯、
那么这两个人呢，以前呢都是在中国的军队里面有军权的，哎，习仲勋和薄一波的话，这个都是属于位高权重者哈、啊，那个习仲勋的话，可能比薄一波呢，在这个党方面呢，他是在党里面的这个地位呢要更高一点。那么这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呢，也都互相认识啊，那但是呢，他们走的那个路线不太一样。啊，走这个从政的路线不太一样，习近平呢更顺一点。习近平呢，你一看这个脸就是比较有福的一个福相，哎，福相，他是圆脸，哎，大鼻子，哎、走的话你一看比较有福相。
薄熙来是长得比较俊俏一点，
薄熙来长得比较狠，不是俊俏，他长得比较狠啊。他这种脸呢，另外呢，他这个命呢，哈，据我推测的话，哈，稍微看了一下，他应该是一个从命。真从过里面的从儿格，这个是一个很厉害，而且他呢儿又是孙又生从孙，这种格局呢也是非常强大啊，就是很一看这个命局就是很壮丽的。那么他今年他如果落马的话，我觉得呢明年啊他复起的这个机会呢是很大的。另外呢胡温在这个尤其在这个五年里面犯的错误呢是比皆是，比如说哈，这个温家宝在2008年时候四个手指头一伸，40000亿经济推出来，是救了全世界的经济了，可是把中国呢推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环境里面。
嗯，
现在他又开始就是说，回头补救，不管是涨利息也好，还是这个货币的这个增值也好，还是收紧银根也好啊，搞的是呢大家呢很多啊。本身呢在前一段的这个房地产调控，在2008年以前啊，房地产调控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结果呢40000亿一出，这钱呢没有流到生产领域里面，全都流到了房地产领域。当时2009年的时候呢，房地产上海的房产已经开始下跌，结果40000亿一出，在一年时间里面上涨了100%。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按照在美国的话，这个经济就这个泡沫经济就崩溃了。当时呢，共产党还是有点控制方法啊，他因为银行也是自己的啊，企业也是自己的，房地产也是自己的，所以这个左边兜里面揣在右边兜里面，这个东西呢，它有一定的调控的范围。
好吗？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请罗伯特博士来跟我们继续分析。
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电台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林凡，祝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龙年行大运，财源滚滚来。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Milpita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408-956-8977。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as a professional blackjack or poker dealer. My name's Dennis Letty, and I've opened All In Poker Training Center for our fourth location located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 If you call right now, 408-204-5042, that's 408-204-5042, you'll receive 30% off of your training schedule. So give us a call today, again, at 408-204-5042.
为广场带给您全方位的讯息，欢迎收听 Julie 为您主持的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各位听众，欢迎再回到全方位广场。那我们再继续请罗伯特博士呢跟大家谈谈，在中国国内一些政治人物的政策呢，如果错误了会 造成哪些影响？是不是在经济方面呢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请罗伯特博士再继续跟大家来分析。
就是说这个经济政策都跟政治政策有关，政治政策呢又跟人事政策有关，你用的是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啊，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呢你就有什么样的外交政策，都是一环环紧密相扣，最后要落实在什么地方呢？要落实在人事上面啊。那么胡温的这种的这个放不开手脚的这么一个政治的局面呢，也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基础呢不是很稳定啊。第一呢，胡温的权力基础呢在军权方面呢死死的被这个江泽民呢给卡住了，江泽民还在位而且呢江泽民的军权呢看上去呢还是很强大的，因为从人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胡温呢并没有怎么样在这个军队里面安插自己的嫡系人马，现在嫡系人马不管是郭伯雄呀、梁光烈呀啊，还是这个现在的这个习近平也好，都可以看作是江泽民的人马啊。那另外呢，这个说一句不好听一点的啊，中南海的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员，那现在目前来讲呢，还是包喜顺，还是这个江泽民的司机啊。那这个是一个嫡系亲信，那么谁都动不了江泽民现在啊。江泽民的军权在军队里面看上去还是非常稳固的，直到江泽民闭眼之前，权一定是在江泽民手里面的啊。那么江泽民闭眼以后，他把军权会传给谁呢？会传给习近平还是会传给胡锦涛呢？据我看的话，是绝对的是习近平，因为胡锦涛十年之内都没有拿到军权，他铁了以后凭什么权力会到他手里面？是不可能的。那胡锦涛呢，就是说他这个运气也不够好啊，运气不太够好，因为他这十年里面呢老将一直在位，他实在是没有机会。那因为你军权不够强大，那你政权呢，你呢想做点什么的话，你还是要受制于人，所以这十年呢基本上属于无为啊。那温家宝呢又不太一样，温家宝和胡锦涛呢还其实不太一心啊，能看得出来，就是温家宝唱的是什么，胡锦涛唱的是什么，两个人唱的还不太和谐，哎，就像一个双簧一样唱走板了。那么胡锦涛呢也管不了温家宝啊，我能看得出来呢，从一些个讲话呀新闻上能看得出来，胡锦涛对温家宝也是很无奈的，因为胡锦涛并不想要着重的唱出来这个政治改革呀这些东西啊，但是温家宝呢不管在任何的场面呢都会把这个挂在嘴边，尤其是快要退野之前更是唱得很卖力。
对，
但其实如果搞一个政治改革的话，现在他已经没有权利，他只是做一个样子啊。
对，
你说他为什么还要再唱政治改革，明明已经没有权利了吗？啊，那他就做个样子啊，就所以为什么人们说他是影帝呢啊，就是这个道理。那另外呢，这十年里面中国的这个贪污腐败呢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状态了啊，老百姓也忍受不了了，上层党内的人士呢其实也对这个东西呢触目惊心的，已经忍受不了了。那么这种改革，这种推这个变化呢一定是会进行的，而且是一种暴风雨式的前进的啊，暴风雨式的这个改革。如果有这种的扫除或者这种的一场变革的话，共产党这个寿命就大大缩短啊，大大缩短，因为他这个吏治啊本身呢外无监督啊，如果在内无改革的话啊，内无监督的话，那基本上十年之内就会蓄乱到明朝的后期差不多啊，十年之内更长了。那么这十年他的吏治呢已经蓄乱得很厉害很厉害，比十年前呢严重多。
对，那我们都知道薄熙来本来是一个打黑的高手啊。
对，
那就是说这个事件起因于王立军到了美国的领事馆去。
对，
那你觉得王立军他是提供哪些资料给美国？
这个呢，我相信王立军不会提供什么资料给美国，他不是个傻子啊，他去这个美国领事馆就是为了保命，
保护自己。
对，这是为了保命，这是一种但是他这个策略呢，说愚蠢呢也是够愚蠢的，说呢聪明呢也是够聪明的，就要看他最后怎么样，这个胡温之间的这个政治角力啊，这个胡温和这个 西伯之间的政治角最后是什么样子，
还是一个很大的赌注，就是了，
赌注非常大，这个身家性命都赌进去了，
是是，
那批来呢赌注也很大。
嗯，
另外胡锦涛其实对薄熙来一直不满，你看得出来。
嗯，
按说薄熙来在重庆搞这么一出唱行打黑，他其实是在逼中央表态，因为他这个是自我因为中央并没有
这路线的，
对这个路线呀，就是说你没有服从，你自己发明了一套，然后让党来肯定你。
嗯、
那党哪能同意呢？因为党要指挥你，不是你来指挥党的，他这是公啊，你知道吗？
感觉有点越权了、
哎、有点本末倒置、
嗯、是这样，
人家还没开始动手呢，你开始了，你凭什么呀、
嗯嗯、
另外呢就是说温家宝和这个胡锦涛呀，在五年之内啊要去重庆从没去过、
嗯、
啊，这就没有表态，只是个表态、
嗯、啊，
就是对他是不满意，
不满，所以不愿意去那里、
对，不满意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就是接班人，就是来代替薄熙来这个什么维这位先生，他是中央派过去的。
你说张德江吧？
哦、oh, okay.
张德江，
嗯，对，就是
张德江呢，是一个典型的团派人物、
嗯、
啊，还有李元朝，这都是典型的这个胡锦涛的人啊，那他们两个派过去呢，就整肃这个重庆呢，太狠要整的、
嗯。
重庆的情况局势确实挺复杂的，
是
你说该怎么整？啊，因为薄熙来还深得民意，
对，
你说把薄熙来全都推翻了，再重新这个反攻倒算，你就不可能了。
嗯，
你说你要重新开始一套你的这个民主改革啊，你那个基础呢，你就又跟汪洋一样啊。汪洋在这个现在中国呢，就是两个路线，一个是汪洋的路线，一个是这个薄熙来的路线。哎，那汪洋这个路线呢，以我看来呢是比较失败。
嗯。
因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过去的半年里面，广东光民间的这种的，这个暴乱就发生了两三起，一个是在惠州，啊，一个是在这个汕头，啊，这天空都暴乱了。你汪洋干了什么了？啊，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乌坎村的这个抗议事件啊，你后来号称说是把它给。民主化这个怎么样了，其实呢是搞得一团糟的。你现在你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广东的话，东莞你是全国范围内是个幸公嘛，啊，你广东的吏治算是全国最乱的了啊，广东的治安是全国最乱的，经济也下滑了，平时要就是说让人们心服口服的说按照你汪洋那条道路走呢啊，虽然温家宝是比较支持汪洋这条道路的啊，温家宝呢和汪洋还有李克强呢，这条路线他是一致的，
嗯，
但是习近平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所以呢，现在其实，在党内呢，不是个人事斗争，其实是还是个路线斗争，路线斗争。这个路线呢，将来就要看习近平怎么选。另外呢，习近平在未来的这一年里，他要接班的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大的政治上斗争，会把习近平给斗倒了，或者使他接班不够顺利，接不上班，这个都。我们要拭目以待的啊，但是我认为啊，从推背图上来讲啊，双语四足啊，双语就是习近平，四足就是薄熙来，当政是百分之一百可能的，你不管中间有什么样的错乱，什么样的暴风雨，最后绝对是这俩人当权。
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谈谈习近平，他前一阵子有访美嘛，那现在中美关系是如何？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 Julie 为您主持的《全方位广场》。全方位广场呢，今天跟大家访问的是 Robert， 就是劳伯特博士。他呢，来谈谈王立军事件，用推背图呢来预测薄熙来的前途。他在今年的年初呢，也1月3号呢，很成功的预测马英九还能够当选台湾的总统，哈，他是以推背图里面的一些词句来推测。那这一次呢，他还是坚决的以推背图呢来预测，觉得呢，薄熙来呢是有希望东山再起的。他说呢，薄熙来呢和习近平应该还是中共的接班人，在一年之后呢应该有机会的。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是不是也认同他的意见？反正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薄熙来的前途，那现在中共里面呢，可以说是正面临的一种路线之争，一种斗争哈。那不知道结果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也可以来拭目以待。那今天呢 ，Robert 他用很不一样的观点来跟大家来分析。
中共里面的一些政策所造成的一些影响。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再回到第三单元的全方位广场，继续来听罗特博士为大家来分析中美关系。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三分钟的访谈节目中呢，我们采访到的是湾区资深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请他来到节目中呢，可以说在简短的这个时间中呢，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最关键的话题，就是说个人或者是家庭理财方面要怎么样把住最关键的问题。 Daniel Loy 你好。
哎，金娜，大家好，大家好。
就是说，在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在理财方面，最重要要把握哪一点？
我想在过去37集里面的这个理财透视节目，都是每逢一呢11点到12点，在这个本台新城电台92.3。然后在那个时间比较多，今天三分钟节目是有点困难来解释哈。我想从根到底来讲的话，我想比较重要一点的话，你理财呢一定要有策略。理财不要慌，理财不要把全部钱砸在一起，变成呢你什么都不敢动，动不动就放在 CD 里面去，定期存款。那理财，今天理财呢，社会的动荡的不平呢，变化非常快，非常多。你理财呢，不能够单一化，你要多元化。理财必须要有策略，比如说理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不管你是退休理财也好，帮它分为三桶水。
三桶水理论
、嗯、对，怎么说呢，你第一桶水是给你急需要用的，是短期的1到3年的投资、嗯、定期存款 money market account 短期的债券等等，这样你就不会慌。那第二个水桶的话是怎么做呢，做中长期的，也许可买一些那个布局的那个债券，公司债券或是政府债券等等，可以比较保守的中长期。那时间多长呢，就是因人而异，有一些是3到5年、哦、有些是3到7年等等、
嗯、
那长期的是怎么算呢，最后一桶这个水桶呢是一个 long term 的，有些10年以上，有些人说15到20年。那这个里面的投资呢目标呢就不一样，因为呢就包括股票债券，长期的债券，或者是包括公司的呢优先的债券，目前利息有 7.6% 的、
嗯、
然后呢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回报率是30几个%都有的，所以说这一方面的话你要懂，然后懂得这一方面的话，我会说你投资理财方面的话，是很多在湾区里面我们也听到很多广告，很多这三分钟广告都是在你卖一种的年金，保本年金、
嗯、
那我个人觉得是太单一化，因为你的理财顾问呢 you should do more than that。怎么说呢，如果只是叫你一直买理财这个保本年金的话，是你会失去很多，你有一天你人快要走的时候呢，你回顾过去10年20年的话，是 you c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different， 就是因为你做的方法不一样，使得你的太太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急要给你孩子的钱怎么给的更多。所以今天理财规划里面呢，我非常非常建议呢，在湾区的听众的话，是你要需要找多一个投资顾问，使得你有非常客观非常理性的给你分析，以你的立场给你做好的分配以后呢，使得你投资不慌不张，甚至投资有策略，这非常重要啊。我们讲座里面给大家来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讲座。
嗯，所以来说呢，对一个普通的家庭或者个人来讲，从理财的角度，您知道中期短期长期这是非常容易，可是怎么能够把你的家庭的投资做成一个分配很好的，成为一个艺术，我想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找一个好的理财顾问师。
艺术再加上有经验的投资问，能够帮助你很多，超过你想象以外哈。
好，如果想参加讲座的话呢，雷端健顾问理财师啊，都在每个月都有一个他的免费理财讲座，报名电话是408-329-7549 408-329-7549，而且他本人呢在 FM92.3 也就是我们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上午的11点到12点有一个他的专门的节目，叫做理财透视，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听众朋友，三分钟非常考验雷端健的这个理财思路。好，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
全方位广场，带给您全方位的讯息，欢迎收听 Julie 为您主持的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各位听众，欢迎再回到全方位广场。那我们阿伯特博士呢，跟大家分析这么多属于他个人的观点哈。那因为前一阵子习近平也到美国来访问，也见了奥巴马，那我来让他分析一下就是中美的关系啊。
嗯，这个问题呢还挺大的哈，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分析得好啊。就是从我的这个研究历史的角度啊，中美之间呢这个冲突是无法避免的。那首先呢，这是一个标题啊。为什么呢？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先例，一个富起的大国和一个老牌的世界霸主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啊，这是不可能的啊。比如说在东亚，当年日本人富起了，那么就一定会和清朝呢会有一场战争。那么他要在东亚扩展势力，他一定会和这个俄罗斯呢有一场战争。那么在这个英国人在这个海洋上开始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西班牙人打败啊。那么在这个德国人想要在欧洲想要得到话语权的时候，那么他就两次，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虽然都以失败告终啊。只要是富起的大国想要得到一个突破不良化板啊，多多少少都会跟另外一个世界霸主产生冲突。从历史上不绝如缕，到现在为止2000年，我纵观下来还没有一个和平的扶起的机会。但是我相信呢，现在呢跟过去不太一样，因为资讯比较发达，大家沟通呢速度比较快。那么会不会产生那么剧烈的冲突呢？我认为呢，冲突是有剧烈的程度呢，也会相当的剧烈，但是不会像爆发第二次或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强的烈度，因为现在人都有核武器，都比较理性一点。另外呢，我们也都比较富裕了哈，不会像过去一样比较疯狂。人类是在生存环境越恶劣的情况下，他愿意付出的生命代价和政治代价是越高的。他可以孤注一掷，比如像当年的德国人或者日本人。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是有共富的阶段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都不愿意撕破打得太厉害。但是会不会起冲突？100%的会。而且我认为呢，像这个目前来看的这个中东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啊，这个呢，对于整个的世界格局来说呢，还是一个中等烈度的一个冲突啊。将来的话，在东亚地区，在朝鲜半岛现在一直都不稳定的啊，我们将来会看到它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就会产生一个大的变化。
对，在年初你曾经说那个就是。平壤那边很不稳定，
对对对，
然后也许中日也会有一点战争，它不一定很久，就是了。
对，我是认为中国在东亚的话，它要划分一个势力范围。如果美国不相让的话啊，因为美国呢，东亚这么大的势力范围的话，它也可能很难让去的。看这个，我最近观察到，布罗提斯基也讲过哈，应该适当的给中国一个势力范围。应该美国呢，应该适当的腾出来一些占空间给中国啊，这是一个聪明人的想法，这是一个有着深远思考和战略思维的一个智者的想法。但是美国当权者，比如说像希拉里，还有这个奥巴马，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呢？或者说下一任的总统有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呢？我看是90%都没有。
下一任的总统，
不管是谁，我觉得呀，想要达到像布尔金斯基这样的一个头脑。布尔金斯基是以冷战闻名的，是以一个抑制这个分化瓦解俄罗斯当年的苏共政权为闻名的一代枭雄啊。他能讲出这样的话来，他是经过深刻的思考的，他不是白讲的，这个人是有战略思维的啊，是在美国历史上100年之内属于前三位的人物。据我的研究哈，前三位的人物啊，非常厉害。现在依然无人能出其作，虽然说基辛格也挺厉害，但是基辛格的政治智慧依然要在布尔金斯基之下啊，稍逊于布尔金斯基。因为布尔金斯基呢还是主导了美国的大部分的这个国策啊，基辛格呢对东亚地区对中国政策呢比较有贡献，但是对全世界的国策来讲的话哈，布尔金斯基主导的时间最长最久也最有力，对美国影响最大，而且效果也最强。明显的就是说他不费一兵腰把这个前苏联给瓦解掉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功劳的话，他这个战斗力如果按照当年美国人或者像那个 麦克阿瑟的评论哈，这个战斗力相当于100个假骑士，是吧？如果说彭德怀相当于10个战斗师啊，陆军师，天皇裕仁相当于20位战斗陆军战斗师的话，布尔提相当于100个战斗师。
所以说，就是说，你的结论是中美是会有一些冲突，可是我想现在冲突不是就是军事方面，可能就是经济啊什么的各个。
现在经济冲突正在发生，经济冲突马上就会过落到政治冲突上去。今年呢，应该看上去应该是会开始政治冲突。那么从政治冲突过渡到军事冲突都不会超过2-3年的。这个军事冲突呢，我相信呢，它会有一些军事冲突，因为不管是从美国也好，还是从中国也好啊，尤其中国现在摩拳擦掌，它做的准备是还是蛮充分的。美国呢，因为经济有点衰退，所以它现在还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来做这方面准备。但是美国在政治布局上、军事布局上呢，也做了一些准备啊，比如在这个东亚地区、南海地区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在这个印度地区啊，还有这个阿拉伯地区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它有一个战略收缩的动作，最起码另外呢，在东亚地区它有一个局，又布一个局的一个动作啊。那这两个动作呢，其实呢做都有点太怎么说呢，太晚了啊，太晚了，因为它这个局布的有点，就说这个是没有战略思考的人布出来的，尤其是沙利风风火火到处煽风点火，这是一个非常短视、非常不成熟的一种政治家的一个表现啊。第一是打草惊蛇，第二呢把你的战略意图呢暴略无余，而第三呢说明你其实是潜力俱穷，没什么办法，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沙利并不是一个真正政治人物。
他好像也不想要继续当国务卿的啊。那就我们最后再拉回到你最，
这是美国的万幸啊！
你最就是拿手，也算是很拿手，就是推背图，因为你也是研究历史的。那我们现在世界局势，如果用5000年我们中国的历史，大概现在的局势大概处于很像是哪一个朝代呢？
现在局势应该属于唐朝或汉朝。
唐朝、汉朝、差这么多。
对，唐朝或者汉朝，因为中国呢是。它大约是2000年呢，里面呢，它有过这么两个轮回啊，每一个轮回都是，它是属于这个朝代相克为生的啊，它不是相生的，是相克的。汉朝呢是属土啊，那东汉这个晋朝呢，它就属于木了啊，它这样过渡出来的啊。那么唐朝呢也是土的，到了宋朝就属木。我们说近代的唐宋元明清比较清楚一点哈，因为五凤凰呢看不太清楚。那么唐朝属土。土德嘛，土德的话就最大啊，它有这个载养万物这种的这个情怀，所以呢唐朝这个比较壮阔啊。中国只要是碰到属土的朝代都比较壮阔一点啊。那么宋朝呢是文风比较盛啊，宋朝呢但是木克土，宋呢能够最后破土而出啊。那么接下来就是金元朝啊，元朝和前金呢，金元呢都属于这个属金的，金来克木。而且呢元朝杀伐也很严重，那个前金呢也是杀伐很重的啊，他们这个武装力量上都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最强大的。
对，
那么金完了以后呢是明朝，明朝呢日月为火德嘛啊，明朝的话火有克金，那么这个他呢把这个金朝和这个元朝战胜掉了啊。那么清朝呢就很明显了，就是水德，德水是德的呢，它一般有几个特点，一般它容易是一个从边疆的或者是遥远的地方来的一个政权啊，比如说上一个水德它是秦朝啊，那这个水德它是清朝，它都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特点啊。那么水德的朝代呢也比较刚开始都是比较残酷一点的啊，比如像隋朝也是比较残酷的刚开始啊，但是水德呢它也是很浩大，它呢也是很强大的一个朝代。之后呢土能克水，那么我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它应该是个土德啊。土德之后，如果中国要是顺利的进入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化进程的话哈，它会是一个比较文弱的像宋朝一样的一个朝代。木朝虽然文化很发达，但相对来说呢比较弱了啊。那我预估呢在30年到40年之后 会进入到一个文弱的像一个宋朝一样的一个朝代。
嗯，文风蛮盛的哈。
嗯，
好好好，那我们
比较盛，
对，我们很高兴就是罗伯特博士呢今天这么精湛的分析。那各位听众，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打电话给 Julie 1888-889-889，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好，谢谢。
嗯，谢谢
各位听众，如果你对我们今天访谈的节目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电台1888-889-8890。那接下来呢，我们有昨天的一些记者会的访谈，是有关于尊爵齐音的舞蹈比赛的一个记者会。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歌的演唱会一些优惠，如果大家打电话回来能够有免费的票啊，或是住宿，请大家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我们在这里学画画，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假如您下一部车是一部能载客、能载货，而且又被 IntelliChoice 评为任何全线车厂里面最保值的交通工具，假如您拥有一部 Toyota， 如果您在购买一部2012年新款的 Highlander SUV 或一部宽敞的2012年款的 Sienna Minivan 的时候，还能够选择现金回馈或者是零利率贷款，假如您今天就能与 Toyota 的代理商见面。
符合资格的买家仅能透过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 贷款，优惠不包括 Hybrids， 并且优惠将于1月31日截止。
全方位广场带给您全方位的讯息，欢迎收听 Julie 为您主持的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全方位广场。
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城中文电台 FM92.3。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由 Julie 为你主持的《全方位广场》。我们《全方位广场》呢，在每周四的早上10点到11点为大家来播出。所谓《全方位广场》，就是希望可以各个方面的信息呢来传达给各位听众。那我们可能呢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的来播出跟房地产啊、贷款或是保险有关系的，那其他的周数呢就来访谈一些各个就是在湾区很值得把它传递给大家的一些 information。 那如果各位听众呢，你有觉得哎，你觉得这人就是很值得被访谈的，也可以打电话让 Julie 知道，可以打电话到1888-889-8890。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访问到的是另外这一位呢，是草根性非常强的中医师，他是叶医师。叶医师呢，他是主张生机饮食，还有另外他就是以调整脊椎来治愈很多病人，所以我们继续来听他分享有关他治愈的病例。 好，那医师
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你在这边开业那么久，应该有见过很多病人，那大部分就是哪一些病人来招？那你有哪一些病例可以跟我们各位听众来分享？
哦，几乎是各式各样的
疑难杂症，
疑难杂症通通都有了。那有没有医不好？那当然也有啊，因为有的病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哦。那不要说把病放到最严重的时候再来处理。啊、哦，那一般如果说刚开始的话，这一些病应该都蛮容易的哈。我大概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妇女，她是子宫肌瘤啊，大概有八九公分左右，那像硬的像石头一样啊。那我当时是跟她用断食啊，还有把她脊椎调好，然后这样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八九公分的像石头一样的子宫肌瘤都整个都化掉了哈。
我听医师说过，就是子宫肌瘤可跟我们脊椎在尾椎的部分是这样子产生的吗？
对，在骨盆那边的、
骨盆
那边大概从腰椎一直到骨盆那边控制的、控制这个子宫。
对，所以说如果以前有跌倒过或是伤到了骨盆，
还有或者抱小孩啊、或者拿重的东西都会。
对，因为子宫肌瘤在女性来说是大概百分，就是十个里面大概有超过一半是有子宫肌瘤。
那还有男的射护腺啊，射护腺肿也是跟这附近的肢体啊、产生了压迫。那腰酸背痛啊，还有那个膝盖，有的人什么要去开刀换膝盖的啊、结果你在大概在三四腰椎哈、第二腰椎到第五腰椎这边如果把它弄好了，那个膝盖就比较容易很快就复原了哈、那在像这样调理，那我还碰过一个，就最近这几天有一个太太，她的脚掌上面有中间那个的第二指跟第三指之间呢长了两颗瘤，大概大的像拇指那么大，那小的像那个小指哈、这么大，两颗连在一起。结果大概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哈、就把它弄，它就消失了哈、因为在控制这个脚掌的神经节就是 S1 跟那个 L4 L5 S1，就是第四腰椎、第五腰椎跟那个骨盆神经啊，这边控制了，把骨盆神经跟这个腰椎这边弄好，然后叫他食物吃对啊，然后啊，一念他整个就不见了哈。
哦，就消失掉了。
就消失了。那他这个太太，他本来要去开刀，那他也说哇这么神奇，结果他到处在跟宣传。
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病人是最好的广告，因为他们这亲身经历以后，好，那各位听众，如果说你听了今天的节目有什么问题呢，也想知道叶医师的一些资料，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好，我们的电话是1-888-889-8890。好，那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病例吧。
OK， 那还有一个是 Union City 的一个老太太了，70几岁，他是已经老人痴呆，而且坐轮椅不能走了，连他女儿都不认得哈、那结果，我就跟他女儿讲说，他现在这样的话。就给他只喝菜汁，其他都不要给他，因为他还是过胖，而且脊椎是高低不平，趴在那边的话是，右边高出来，左边是垮下去，那个差距接近两三寸，这个高度很大哦，两三寸，两边脊椎，两边的哈，就歪一边这样很明显。那结果他女儿也看你也没办法，大概就干脆，反正他妈妈也。老人吃嘛，什么都知道，那也不能走。那他真的就也不给他东西吃，那真的把他挨饿。结果好像是他对他妈妈很不好，就是很不孝啊。但是因为这样下来，结果两三个月以后，他瘦了30-40磅，那然后就会走路了，而且老人痴呆也好了，也认得他女儿了，现在也会打麻将了。那再把那个脊椎神经弄好，结果他那个背部的。高低不平，大概差两三寸的那种高度啊、现在整个平了，平到差半寸。
对，叶医师、为什么他妈妈会就是有这么明显的改进？什么原因？可以跟告诉大家听听怎么，就是说因为给他生机饮食，然后给他脊椎调好，所以才有这种改进吗？因为这样
主要是关键在生机饮食。
对，
如果说没有给他生机饮食，光要调那是调不动的，
okay.
因为食物不对哈，那他的筋骨是很僵硬的，你怎么推怎么做哈，
okay.
那都推动，那食物要先改过来，改过来以后然后再推拿哈、那他整个才会。
对，所以你又让他先生机饮食，然后把他体重降了大概30磅以后，然后再来调整他的脊椎。那因为脊椎
是边降边调整，
OK， 那脊椎本来就是有往另外一边，就是 差很多，现在就慢慢调回来，然后基因就也慢慢好转了。
对啊，他本来就是脊柱啊、严重侧弯
了。哦 ，OK。
哦，那而且高低不平，这个整个两边左右高低不平，哇，那个差距非常高，差距大概我看大概最少要两寸。
所以说，
那寸的高度很高哦。
是，那走路更歪这样子。
那更没办法走，不会，那坐轮椅，那现在都会跑了。
对呀，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最主要就是给各位听众另外一种兴趣，就是说我们是中医呢，也不是只有针，当然针灸也很好，可是除了这个针灸以外呢，饮食的保养的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边是配合针灸，配合推拿哈、那配合食物啊，那但是重点在食物啊、那其次是推拿啊，再来是针灸啊，那还有拔罐啊。那很多妇女来边减肥啊，有一个是90天三个月减了60磅啊。还有一个先生是三个礼拜减了35磅。
那你是怎么样来帮我们减肥？
啊，这个用生酮饮食，就我以前不是就是没有吃东西，等于说断食把我们慢性肝炎弄好嘛。
对。
那这个我就用同样的原理，那这样瘦得很快，一天大概可以瘦1-2磅。
对，因为现在人饮食就吃得太多太好，身体是一种负担。对，所以生酮饮食就是很多身体是也是。疾病也是因为你过胖而产生的。
对，那胖的话，这些中医所讲的哈，百病之因痰作祟。那这些痰阻不是你胖痰湿啊，痰阻哈，对这一些阻塞，通通都是肥胖的问题。那在肥胖，在台湾的十大死因之中，肥胖是头号杀手。十大死因中的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啊，还有肾脏病啊、这个通通都是跟
肥胖有关。
还有15岁以上的台湾男性哈，有51%是过重。那女性有37%是过重的啊，那像这个问题，肥胖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看看那个野生动物，猴子就是猴子，大象就是大象，熊就是熊，哦，那么熊的家族都肥了，那猴子的家族是瘦瘦的，那象的家族就是那个样子，长颈鹿的家族就是长颈鹿的样子，除了人类之外，人类的同一个家族可以有一个啊。兄弟姐妹一个很肥，那你一个肥的像那个大熊一样，那另外一个可以瘦的像
那就跟饮食有关系。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熟食哈、引起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失调哈、过胖过瘦都不对的。那实际上如果食物对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很潇洒的哈，
而且会看起来比较年轻、
很漂亮的，对，很年轻，而且精神饱满。
就像叶医师一样哦。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关于健康的一些很好的资讯，那各位听众，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更了解呢，你可以打电话到18888898890，可以留言给 Julie 哈。好，那谢谢叶医师接受我的访问。
好，谢谢 Julie。好，谢谢各位。
医师的诊所呢叫做自然养生轩，位于威斯摩塞的迪安扎布罗瓦上面。在他的诊所里面呢，有一群很特别的义工，这些义工呢都是以前是叶医师的病患，然后因为叶医师呢帮他们治愈好了，他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本来他们是觉得哇，那个病痛这么的厉害，就很绝望。那因为经过叶医师的治疗呢，把他们的病给治好了，所以他们就利用闲暇时间呢来嘴帮叶医师。叶医师平常也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如果各位听众呢有兴趣想要知道自然养生学呢，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18888898890。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在这里结束了。下个礼拜四早上10点到11点，不要忘了再来听 Julie 为你主持的全方位广场。